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吧，这个局域网的好处吧，确实是可以创造一个乌托邦，然后让里头的人一直赢下去。毕竟当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，意志力不强的如果不信这个，他就不知道自己能去信什么，会疯的。这不嘛，国际局势还在动荡，而中国网友们依旧坚信自己赢麻了，哪怕国内的油价呢也已经涨上去了，贸易伙伴们也都火烧眉毛。搞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，附近的邻居、远方的人们都与你有关，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贸易都受影响。毕竟你作为下游产业啊，期待的就是稳定。但反观对面的阿美利卡，最会的就是乱世挣钱，一通操作下，大量的钱回流到本土避险，一路带着 dollar 起飞，就更别提人家自己有油气开采储备，可以自给自足。后续这不把委内瑞拉也安排上，正好接管中国留在那儿的投资呢吗？但是众所周知，建这些东西需要时间，全世界现在少了 20% 的原油和化石燃料，拖下去各国都得憋得一个脑袋三个大。毕竟这玩意儿就算储备也就够撑十天半拉月，中国撑半年，那就跟年少的冲动见一面抱一宿一样，它终究不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你得解决这个问题。伊朗呢，现在是杀红了眼，看见过霍尔木兹的船就崩，什么中国国旗哪国国旗的，就算你是三体人来了也不行。你看咱说什么来着，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强盗那犯浑的劲头上来了，大雁来了也得铁锅炖呢。所以川建国就表示，咱不能让这帮宵小之辈威胁了，组建联合舰队吧，护送能源石油的船过海峡。但他这个提议却没有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，毕竟你说是吧，英法日韩这几国加一块本身就没有多少艘军舰，犯不上往前线去送。而且说实话，拿钱买货从谁手里都是买，你不能为了出去买袋盐计较那几毛的差价，把家里的自行车弄丢了。而川建国本身呢，也没指望着这些国家能帮上忙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中国。正好这几天中美在巴黎进行经贸磋商，哎，就把这茬提起来。建国同志表示，你中国不是天天喊着要为人类和平发展做贡献吗？我邀请你也参加这个航队，一起为船只保驾护航，毕竟你的船不是也挨揍吗？哎，这一举动在中国网友眼里那可不一般，他们认为这是建国同志被打怕了，服软向中国求救。呵，那评论一个个是正义凛然，说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自己玩火自己去灭，中国不帮你擦屁股。但问题是，中国就算是想帮，咱也确实不知道那些航母和所谓的战斗打击群到底能不能用，所以呢，开始中国就没接这茬。但是就说这些境外势力的媒体啊，一个个是真的坏得很。前两天俄罗斯那女记者，就是拍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那个，那是笑里藏刀啊。记者会的时候就问中国说，爱沙尼亚的外长说，普京的朋友要么在天堂，要么在地狱，要么在监狱，只剩下少数几个，比如朝鲜和中国。问中国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，你说说还能怎么看，坑盟友这苏联老传统谁不知道，中欧班列俄乌开战的时候就被扣下了，拿着钱和物资去支援才放行的。大俄被国际金融体系封锁，全是中国用外汇储备输的血，这玩意儿不好听叫上贡，好听不就叫革命友谊吗？不说别的，大俄跟朗的是实打实的盟友关系吧，前两天还人道主义救援呢，结果人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啊佩斯科夫就表示，为啥不出兵救朗子，都在拉偏手呢？不是朗子没发出求救，嗓子都喊干了，但这又不是我们的仗，谁弱了都能过去掏一口。知道大俄的国境为什么没有边界吗？因为灰熊他很狡猾，最擅长偷家了。别说对外人下手狠，对自己人下手呢更狠。这几天大俄各地大量招进眼神清澈的大学生，说放心吧，你们不会被派上前线的， 都是去参加无人机部队，一年后保证退役不说，还有高昂的津贴。你不为所动，那人家军官就会用各种暴风骤雨的鸟语花香尝试感化你，语言不行就直接退学威胁。好家伙，不愧是革命老区，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才几个月呀，就办了200来场这样的动员，还搞得挺正式，有合同。结果被人拿过去一看，所谓的特别合同就是国防部的普通版本，你随便有哪天被子没叠好，就可以以不服从指令为由被分配去当步兵。大鹅这一套操作是真丝滑呀，你就学去吧。所以中国外交部一听这个问题也是脸黑，称希望爱方客观理性的看待中俄关系。不是，人家挺客观的，这不是忠告吗？果然忠言逆耳，与虎谋皮不可取啊。而后去发微博的时候也把这咕噜掐了没播，这显得多心虚啊。而这次川建国邀请中国护航这事儿也是本身就没想提，结果让阿拉伯电视台的记者给捅出来了，追着问了。而外交部的回应也是很官方了，说现在海峡局势紧张，冲击了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的通道，也破坏了地区和平和世界的稳定。中方的态度很明确，我们再次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，避免紧张的事态进一步升级，也防止地区的局部动荡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造成更大的影响。我们呢会继续保持沟通，致力于推动局势缓和和降温。你听听，从第一天就这么讲，也没见把谁劝住了。你要是像大鹅似的去掏两口肉，大家都能夸你有血性，这玩意儿不还是和稀泥吗？明哲保身是处世之道，中庸了就没人知道几斤几两。这一招中国也是炉火纯青啊。川建国同志的性子嘛，一直是直来直去。你既然跟我离个扔，那我索性表示我不去中国访华了，咱经贸磋商也别谈，就这么僵着。而中国网友一听这个，呵，谁怕你？不谈就不谈，我们不惹事儿，也不怕事儿，就跟谁求着你来似的。不是，阿美利卡是中国第一大经贸伙伴，每年造就了上万亿的贸易额，普通百姓是没喝到汤，但是官老爷是实打实的受益啊。而在双方要经贸谈判前，阿美利卡商务部就已经发话了，以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为由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了调查。不是，他以不遵守劳动法为由难为你，你也可以这么难为他吗？把对方不符合劳动法的产品都给他办了，做人嘛，还是要硬气点的啊。中国从人家那儿进口的都是高科技产品，要么是飞机啊，要么是大机械生产的作物，人力比重低，太坏了，这你让外交部怎么找谴责的抓手啊？所以外交部对这事儿也不敢正面回应，只是说双方就建国同志访华一事保持着沟通，可不吗？毕竟中国最近在海外的关系网被扒了个七七八八，现在手里也确实没什么牌能拿到内部消息了，挺尴尬的。怎么回事呢？中国的科技进步呢，一直靠借鉴，这事大家都知道。之前阿美利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现在双方明显不能继续好好过日子了，得，那就得搬上台面说道说道了。中国这边玩命抓阿美利卡的线人，阿美利卡那边玩命抓中国的棋子，甚至彭博社还专门做了个纪录片，讲情报部门是如何抓到中国间谍纪超群的。纪录片里说呀，这哥们眼神清澈，漏洞百出，甚至不停跟别人显摆在为国安做事。你看看，这就不懂了吧？中国这叫走群众路线，铺开面积广，支出又小，就跟伊朗那飞天小摩托似的，万一有一个命中目标就不亏啊。反观你们为了抓这一个小摩托花了多少人力财力，中国千里沙计划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这都是有深意的。不过不得不说，中国在招募人员干活这事儿上给的价格是真低啊，$1000顶天了，跟大鹅那请吃烧烤有一拼。而且支付方式相当原始，藏垃圾桶里，电影院旁。不是朋友，你这原来都是干什么行当的？双方僵持不下，其实对中美都没什么好处， 毕竟旁边普京这只聪明的猴子正默默观察着一切，准备随时掏上一口。所以中国现在最好的应对方式还真是以不变应万变，不然今天军舰开走了，明天就等着大鹅敲门送温暖，你这是真没辙。目前两方的谈判还在继续，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有用的成果，拖着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拒绝川建国组织联合舰队的提议是出于什么考量呢？中美经贸磋商卡在301法案上，建国不访华到底对哪方的危害更大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